那我们今天呢是第三次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几乎可以讲一辈子的啊，就是不是与乃是，这个是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些要么是黑要么是白要么是左要么是右的事情，让我们自己可以去选。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啊，第一重要是看明耶和华的话，看跟看明不一样哦。圣经说智慧人知道事情的解释，但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智慧人，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事情的解释是怎么回事，他就算不把全部的细节告诉你了，他至少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啊，他让你知道你用什么角度去进去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启示录里边我们刚刚才查过的两段话，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第一个在启示录二章九节，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第二个呢，到了第三章第九节他又说了，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这是一开头所查的七封信，那我们很容易进入一个解释，就是哦，的确从使徒行传看起来呢，甚至包括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逼迫他的都是哪一族的人呢、啊？都是犹太人啊。我们也说过并不是罗马帝国的逼迫，罗马帝国的逼迫呢是片面的而且是短暂的，都是犹太人的逼迫。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犹太人的势力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从信奉割礼的像雅各他们那些人啊，还要守旧约的慢慢传到加拉太，再从加拉太呢传到这个雅盖亚希腊半岛，是不是一路都是他们在追逼，以后保罗被告被关也都是这些犹太人的功劳，这是主耶稣给当时教会的一个应许。可是呢你不能就停在这里，因为启示录它固然有个先后秩序啊，可是实际上它两块并不是说这个先那个后的，哪两块呢，就是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七封信呢、啊、虽然摆在启示录的开头，可是它的适用性绝对不只是启示录的开头。我们要读启示录实在应该把它都读完了，然后再回头再读一遍这七封信，那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因为难道这个不也是末世的景况吗？那主耶稣写七封信这么精简的言语里面居然用了两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重复话，讲到一个团体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被称为议会的人叫做什么人呢，是犹太人。那主耶稣特别讲了他们不是犹太人，所谓不是犹太人呢就是说他们被认为是犹太人，他们被称为是犹太人，可是呢他们是一群乃是说谎话的，乃是撒旦议会的人。那这些人呢你需要小心，这些人呢会带给这个世界非常大的影响以及逼迫，他们所说的主要是什么样的话，毁谤话，毁谤话。可是他们势力大不大，他们势力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情形是不是在我们今天也存在？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很多的阴谋论啊，有关于啊犹太人掌管全世界的经济，掌管全世界的政治，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走向等等，有许多许多的说法。但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啊，这些的说法呢你可以去网上去找啊，有一些确实是这样子。你想想看，不管是犹太人也好，或者最近我们在网上传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去看了从前的一个国会议员他自己拍的影片，有关于这个共产主义在美国的推行，你总得要问一个问题啊，犹太人包括这个 Facebook 这个 Zuckerberg，这很多是很年轻的人，这些很年轻的人难道他们从很久以前就在一起开了会，然后照着某一个组织章程就这样继续去发展，然后他们就掌握了整个世界吗？不会吧，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吧。那你说背后有一个撒旦的计谋，好，就算背后有一个撒旦的计谋，但是你得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你如果弄不清它的来龙去脉，你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势力。假如今天的世界很多的问题真的是像启示录这两个地方所说的，他把他的这个罪啊算在犹太人的头上的话，这不是我们自己讲，也不是我们这边在种族歧视，而是这是主的话。如果你相信主这个话用在末世是对的， 那你就要好好的去思想，不要光拿一个指头呢去指着他们骂，那个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你唤醒全世界的人来注意这件事情也是没有用处的。那我们自己需要先弄清楚这大概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主会这样说，以及这整个所谓的运动，它的风潮，它背后推动的力量是什么。你弄清楚了这个，你再慢慢从圣经里面找到我们的因应之道，我们自己到底应当做什么。难道我们大声疾呼，难道我们参加一些运动就能够和他们打仗吗？不见得啊。所以今天要花一点时间和大家讲历史。那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字就是 Pale Settlement， P-A-L-E， Pale of Settlement。 这个 Pale of Settlement 呢，在中国呢就翻成白垩啊，因为 pale 就是苍白的意思，但实际上呢这个翻译是完全不对的啊。我慢慢跟大家讲这个 pale settlement 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所谓的白垩区啊，是俄罗斯帝国沙皇时代西边与许多国家接壤的这一块地，和波兰啊和这个罗马尼亚这些地方接壤的中间这一块地。它这块特别的行政区是被划出来的，这年代很好记，是从1791到1917。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到1917呢？因为那个时候俄国开始发生革命了嘛。In which permanent residency by Jews was allowed， 那个时候这是唯一的一块地方可以让犹太人有永久居留权。 Permanent or temporary was mostly prohibited anywhere beyond which， 就是说除了白垩这块地区之外呢，在这个地区以外，无论你是永久居留是暂时居留，都是被禁止的。他们这个俄国的凯瑟琳皇后吧，应该是他的势力大了以后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歧视犹太人，他把犹太人都关在这块地里边。关在这块地里边呢，同时呢他也不是让你住在城里面，他让你住在乡下，就很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下放一样的。你到那个地方你要生根落户，这个情况有多久呢？有100多年，对不对？1917减掉1791，大家自己可以算了，有100多年。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离开这里，或者到城里，或者有比较好的机会呢？那就是你受过大学教育的，你被皇家封过侯的，还有呢最有影响力的这种工商会的领袖，还有一些有特殊技能的啊，这很像这个美国现在申请身份，对不对？还有呢你去军队里边服役的这些人，甚至包含他们的家族，甚至包含他们的仆役，都可以离开这个白垩区到外地去，甚至到外国去，你有这样的自由。那 pal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白垩的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栏杆的那个小木柱子啊，你们种花的人用的。这个 archaic English term， 这是一个老的英文话 pale， derived from the Latin word palus， 就是一个木柱子，它就是篱笆的意思。这整块地呢像一块篱笆一样。那我这里有一个地图啊，可以给弟兄姐妹看一下，你要是不熟这个东西的话，这样看得懂吗？右上角是俄国，左下角呢是罗马尼亚，左上角呢是白令海，右下角呢是黑海，中间这块地分成5个区，这个叫做白垩啊，你要加上克里米亚的要6个区了。那几个名字很重要，大家要记得一下。最左边伸出来这块，那个时候是波兰帝国，这已经被缩得很小了。然后上面呢有 Lithuania， 有 Belarus， 有乌克兰，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叫 Moldova。 这个 Lithuania 还有这个 Belarus， 我不知道你们国内怎么翻呢、啊、Moldova、哦、这几块地方，所以你大概晓得，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那这 Moldova 再过来就到了罗马尼亚了，到了匈牙利了，对不对？这样大家有数吗？这是一块非常非常大的地方。这边呢你也可以看见他们生活的情况，这当然是已经到了比较晚期的他们的生活的情况。那你可以看见他们很像我们国内的这种老乡下人啊，是不是？他们的牛啊，他们的破车子啊，这是他们的市集，这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打扮，这个也一样，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的市集啊，就是非常泥泞非常破烂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里面他们需要生存，那当然这个生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就知道在那100年很艰苦的日子里边，就像后来高考开放大家都会想尽办法考回城市考回大学一样，对犹太人呢、啊、这个上进的心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无论从哪一条路走呢，他们要能够脱离开这块地方就是好的。而且他们对于政府，对于国家，有没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满与反抗的情绪啊？那当然有了。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尤其是俄国的沙皇，他们是非常不喜欢的。那在这块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就讲了，他说 Jews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Communist Party from its inception。当共产党在初期成型的时候，犹太人在里面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It came into being as the Bolshevik faction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 Worker Party， 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布尔希维克。Bolshevik Menshevik， 这个大家应该稍微知道这个名词啊。这个布尔希维克其实它就是一个多数。他们那时候在海外开会啊，一下子列宁他搞了一个多数，用了心机去弄来的，他们就叫做 Bolshevik 就是了。这个字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可是那个时候流亡海外的人许许多多都是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犹太人在里面主导，非常非常的厉害。包括这个刚才所说的俄国的这个社会民主工党1903变成了俄国的共产党1918，到了 All Union Communist Party 1925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苏维埃的共产党1952，在每一个党里面犹太人的角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这些图画啊，犹太人上街游行啊，这是一个犹太的这个革命党啊。他基本上是这么说，他说 Jews were proportionately overrepresented in the RSDWP， 就是最早的这个俄国共产党的前身。From the start, apart from being active in the party's Jewish faction, the Bund, which sought to mobilize the Jewish street by conducting propaganda activity in Yiddish, Jews comprised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party's Russian contingent。左边是一个犹太人上街示威啊，这个东西不是最近才发明的，甚至也不是共产党才发明的，这是犹太人最早的一个组织，叫做 Bund B-U-N-D 啊，这个不是007那个詹姆斯庞德，这个是犹太人的工会组织。这个犹太人的工会组织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专门到他们所住的这个配偶这个白俄区啊，比较贫穷的地区呢，去煽动老百姓。他们所讲的语言，这个大家应该要知道，就是 Yiddish Y-I-D-D-I-S-H， 这个 Yiddish 是他们的语言，到现在还是这样用。这是这一代的人讲的特别的语言，它是介乎这个德文和希伯来文中间的一种变体的语言。他们专门去 mobilize the Jewish street， 这样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到了街上去发动各种各样的运动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黑命贵运动啊，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你要暴动起来一下子可以的，你要长期的这样把它变成一个运动，在全国造势，这个是需要经验、需要组织的。他不单是说 proportionally overrepresente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犹太人在整个的俄国算起来，整个的苏俄，包括后来的苏联算起来呢，他们的人数其实是很少的，可是他们在党里面所占的比例却非常非常的高。那他们不单是在这个党里面占的比例高呢，他们在草根的运动主要就是靠着他们去动员他们的犹太人，这样使得这个党呢能够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嘛，对不对？同时有许多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改名字，像比较出名的这个托洛斯基，他是俄国名字，实际上他是犹太人，他改掉他的名字，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看起来像是俄国人的名字，实际上是犹太人，你也不知道。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早期他们搞革命的一个情况。到了1917年的早期呢，他们的真正的党员的数目大概是在1000人以内，那总共党员的数目呢也不过23600，看起来不是很高，可是很重要的是他们是 highly overrepresented in the Bolshevik leadership， 他们在领袖阶层，他们在党中央所占的数目是非常大的。那很多的名字就连我连念都不会念呢、啊、你们如果在国内政治学习读过苏联党史的、啊、也许你们没有读，也许知道这里面你唯一认识的大概就是这个 Leon Trotsky， 托洛斯基，就是这个人。但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个人他你看他的名字看不出来，像很多人的名字你都看不出来他是犹太人，实际上这些都是犹太人。 It was so blatant that anti-Bolshevik frequently associated the party with Jews in order to contaminate the party's public image. 它里面是这样多的犹太人，以至于反对布尔希维克的党派呢，就很喜欢把布尔希维克称作一个什么党呢？称作一个犹太党。那我不晓得这些事情啊，弟兄姐妹晓得不晓得？那我做了这些的节目，有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的节目，然后我稍微问了一下，我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中国的共产党实际上是犹太人搞起来的。这犹太的共产党从哪来的呢？就是从苏联的共产党派来的。如果没有他们派到中国来做军事顾问，如果他们没有包罗廷来建黄埔军校，没有他们来告诉我们怎么办报纸，怎么发传单，怎么做群众运动，怎么给我们军火，那中国的共产党啊，你再出十个毛泽东是绝对弄不起来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犹太人他们还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的号召了，叫做工人无国界，工人无祖国，对不对？在中国呢，工人也好，农民也好，是有祖国的，而且大家是很认命的。这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不是从农民里面受苦的人起来，他肯定是从知识分子里面起来。知识分子就像刚才丁青祷告，想要救国啊，想要爱国啦、啊。其实呢，背后呢，完全是这些犹太人的军事顾问跑到中国来，把他们的苏联经验转移到中国。那我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其实本来从苏联就是这么回事。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已经有100多年受压迫，他们想要挣脱这个环境，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去受教育，跑到海外去，跑到欧洲大陆去，接受各种各样自由的思想。那尤其马克思的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很大，反对沙皇，另外组织怎么样用群众运动让他们找到一条生路，这就是他们所看见的。他对任何一个国家并没有一个所谓祖国的概念，他们想要把它弄倒掉，这是已经在他们的血液里边的。那再往下， The decision to nationalize the library was made by the first Soviet government and the Jews were approximately 80-85% members. 这话是谁讲的呢？这个话是普京讲的。普京这话一出来呢，这个惊动全世界啊，因为普京是俄国的国家领袖，他自己带头出来承认说，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里面的犹太人的组成是 80%-85%。他讲这个话把大家吓坏了。那虽然有很多的专家说那时候比例很高，可是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就马上就有各种各样的专家出来更正，那你要听哪边的话就看你自己决定了。这是普京最近才讲的话，所以马上有一个专家，他就有很多的专家出来，这底下的是一些专家的意见，但从这个意见里面你仍然可以看见犹太人的势力在这个苏维埃政权里面是怎么回事。 The first composition of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ion of JewsOf its 16 member, only Leon Trotsky was a Jew. 这就是最早的时候，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啊，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东西了，只有托洛斯基一个人在这个权力中心。可是其他还有，前面已经讲了，前面还有相当比例的人是犹太人。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ive Soviet Republic, 他们有太多的名字，所以搞不清楚啊。1917-1922, 有12% 的犹太人。也就是说50个人里面有6个人是犹太人。在政府以外的 Central Committee 中央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布尔希维克党，在十月革命1917那天晚上呢，有 20% 的是犹太人，这个已经非常吓人了。每30个人里面有6个共产党员是犹太人。And the first composition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第一个真正成立的俄国共产党有 40% 是犹太人。那虽然看起来和普京所讲的 80%-85% 相差一倍，可是你就算把它打对折 ,40% 的啊，七个共产党员有三个是犹太人。这已经把你吓死了，把你吓死了，是不是？Jews remain overrepresented in the party rank and file. 犹太人一直在苏联的、俄国的以及后来苏联的这个政治体系里面呢，是 overrepresented， 他们就是超多数的，和他们人口的比例来讲是超多数的。犹太人其实在这个俄国整个的领土里面只占 1.8% 的人口。你想想看 ,1.8% 的人口它可以有 40% 的党员。这是1926年的人口普及。 犹太人在政党里面呢，他却是 5.2%， 在1922还有这个 4.3% 在1927。那刚才我们看了那个地图了，在比较上面那个是 Belarusia 啊 ，Belarus， they account for 24% of the party membership， 它占共产党的 24%。然后整个的统治数据呢，在那个时期里面，他们整个党员的数目可以从40万升到80万，你看这有多少啊？然后这个数目不断的攀升，一直到1933。为什么到1933呢？1933史大林上台，他开始压制这个托派的势力。那个很多来中国的军事顾问，也就是那时候被招回去，有很多的都是这个遭到相当悲惨的命运啊。他们有的人回去还搞不太清楚了。When there were more than 2.2， 等到他2200万的 member 的时候，这是1933，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往下掉。虽然往下掉，到了1941年他又回到200万的数目。在1922和1927，犹太人是唯一的这个 ethnic group， 就是这个民族组成啊，他在里面女人是超过 20%。 这是多早？这是100年以前了。在100年以前，他们的女人的党员就能够超过 20%， 甚至在1927是 23%， 不断的往上涨。所以你就知道这些犹太人呢、和其他的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等到1960年，他们党员超过了1200万，12个 million。 There was a higher proportion of Jews in the party than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在党里面占的比例比他们在人口的比例那是不成比例的。他再说了啊，在 Belarusia， 这因为已经到1960年了，所以重新有个统计数字。在 Belarusia， Jews made up 1.9% 的人口，这是在1959年，可是它有 6.4% 是在共产党里面。也就是说呢，有1000个犹太人里面有103个是党员。在 Moldavia 就是比较靠罗马尼亚这一块， 3.3% 的人口占了 6.8% 的党员数目。也就是说呢，1000个犹太人里面有45个是党员。到了1976，犹太人虽然是这个 1.9%， 294,000 out of 15.6 million， 这个数字我是最不会搞，这个叫徐悦来念，我连念都念不清楚，就使得犹太人成为第六大的入党的人口，前面有三个是斯拉夫人 ，the Russians, Ukrainians and Belarusians， 啊，然后就是乌兹别克跟 Tatars， 再来就是犹太人，可是犹太人其实是在他们在里面是少数的少数。他们居然在政治舞台上这样的活跃，那这些东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的，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Even in this period， 就在这段时间是什么啊？就是 major immigration wave， the absolute number of Jews in the party still rose。有大批的犹太人开始往海外去迁移的时候呢，犹太人的数目仍然在增长。The fact that their percentage exceeded that of overall urban population should probably be attributed to their traditionally high proportion of party members, the high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 level, and their elderly age structure. 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受高等教育的啊，因为到了1950年的时候，俄国共产党他们特别发起一个运动，要能够再把他们中间的少数民族啊，比较弄到党里面来，有代表性。那这个少数民族呢，尤其是讲到你有高科技的啊，高等教育的，那犹太人当然又开始又往上爬嘛。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Major immigration wave。 这个 major immigration wave 是什么时候呢？当然我们最清楚的一个时候就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嘛。那大批的这个犹太人从东欧啊，都是东欧，但是有一个名字大家要知道，就是 Ashkenazi Jew， Ashkenazi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也有。那他们这些人白俄这区呢就叫做 Ashkenazi Jew， 他们大批的移民到以色列去，移民走了这么多人，可是国内党员的数目仍然在增加。这犹太人移民不止往那边去啊。 Between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20th century， 19世纪最后20年还有20世纪的头四分之一， There were a mass immigration of Jewish people from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 During this period, 2.8 million European Jews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94% of them coming from Eastern Europe. 有 94% 的人是从白俄区过来的，东欧过来的。一共来到美国的移民有多少人呢？有200万，接近300万 2.8 million 来到美国。那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我们把这些都连起来，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印象，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你们来到美国要填入境的时候要填表，对不对？他一定问你说，你是不是参加过共产党，你写 yes 还是 no 啊？你写 yes 你就不用来这里念书了，你一定写 no 的。那中国人很多来到美国，至少你在下飞机的时候你还没有放弃共产党，你来了一阵子之后你看看不对劲啊，甚至你在国内的时候你就可能已经要放弃共产党啊，不用法轮功来劝你。那你认为这些犹太人怎么样？他们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他们是笃信共产党的，他们是国际主义者，他们叫做第一共产国际、第二共产国际，就是说这工人是无祖国的，他们不分国界，他们不向任何一个政府效忠的。你认为他们来美国，他们下了船以后，他们也就改变他们的看法吗？这些人都到哪里来了？这些人都到纽约来了。到了纽约来，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工程师，他们是学者，他们有的人是工人，不错。可是你知道，犹太人向来能念书，他们向来能够发展他们的智能。你光说共产党啊、有一个进程，要把美国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空讲，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事情。你难道开了一个会，后来就能够做成？他怎么做成的？那是因为这有非常大批的自称犹太人的，是说谎话一会的，他们分布到全美国，全美国去，在各大学、各研究机构、教育机构里面任职。那这有两个 source 我写给大家看，就讲得很清楚的 The Eastern European Jew， 就是白俄区的，这个叫做 Eastern 东欧的犹太人， also brought with them certain ideological principles that would influence American Jewry， 他们来到这里的，他们带了一些的理念会影响在美国的犹太人，就讲的话很客气了啊。Many of the workers supported socialism or communism as a means of securing economic and social equality。 这些话看起来今天好像还很时髦，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话？非常非常来这边的人，你别看他是做工的人，可是他们是笃信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因为他们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够保持他们的社会的平等地位，还有经济的平等地位。In this manner, the Eastern European established a strong link between American Jews and the liberal politics。 这样大家看明白了没有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啊？因为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身上有多少的革命经验啊，他们身上有多少的共产党的血液啊，那是直接从东欧就过来到美国的。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强的联系，在美国的犹太人以及美国自由主义的政客中间。在1915年呢，就是早在1915年，他们那个时候一样是掌握新闻媒体啊。The circulation of the daily English newspaper was half a million in New York City alone。 1915年纽约城里面这个 English newspaper， 就像我们的美南新闻中文报一样， English 新闻报有5000万份的订户，在全国呢有6000万的订户。With the influx of Jews from Central, 刚才那个是另外一个 source， 这个是这个 Wikipedia 里面出来的。With the influx of Jews from Central Eastern Europe, many member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were attracted to labor and socialist movement, and numerous Jewish newspapers, such as Fort Worth and Morgan Feinheit and Socialist Orientation. Left-wing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orkman's Circle and Jewish People'sFraternal Order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Jewish community life until the World War II. 所以在二战之前，搬到美国来的这些东欧的犹太人，他们的新闻媒体，他们的工会组织已经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了他们整个犹太组织。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带着在苏联上百年的压迫以及他们的革命经验来到了美国。底下接着说了， Jewish Americans were not just involved in early every important social movement, but the forefront of promoting such issues as workers' rights, civil rights, women's rights, freedom of religion, peace movement, and various other progressive causes. 这个都不是今天写的，这些字老早老早就已经存在于犹太人中间，什么 progressive 啊，我们今天才看他跑出来，其实他老早就在犹太人的那个锅里面已经在那边煮了很久很久了。